她结了三次婚，都嫁给了自己的同事。
各位好啊，段子稿的公开节目开始了，我是王掌柜。
大家好啊，我是主播丁丁。
马上要过年了嘛，很多人啊都想给长辈选过年的礼物，但是啊大家都知道有些长辈啊真的是挺难讨好的，买的礼物啊不是嫌贵就是嫌不实用，还怪你瞎花钱浪费啊。我用亲身经验给大家推荐一款特别适合送长辈的礼物，就是妙界 F2 膝盖按摩仪。因为我妈妈已经用了正好一个月了啊，她这么挑剔的人啊，竟然头一回天天夸我送的礼物好。
哟，这很难得啊！我记得你说你妈妈做过膝盖的手术嘛，按摩仪戳中她的需求了。
哎，是啊，她三伏天啊都得穿好几层裤子呢，特别怕凉，晚上啊腿还总抽筋儿，老遭罪了。自打啊用了这个，他每天睡前啊都雷打不动的按上15分钟，就说腿啊再也没抽过筋儿，走路啊都利索多了。而且啊他升级后的热敷面积特别大，有17800平方毫米啊，整个膝盖都能裹住，2秒钟速热，很快就能暖到骨子里，比穿那种厚裤子可管用多了。如果有和我一样也喜欢爬山啊跑步啊或者是久坐久站的朋友啊，你的膝盖啊也注意要爱护起来了。否则的话等到了年纪大了，你那膝盖疼啊那可老遭罪了啊。
听起来很给力啊，那按摩力道怎么样？老人家用东西要么嫌轻没效果，要么嫌重受不了。
太对了，我一开始也担心这个呢，然后我发现啊它有6档高频按摩，不是那种敷衍的震动哦，是模拟老师傅的那种揉捏捶打，力道啊能渗到经络里。按摩力度啊我妈妈最喜欢用3档，她说按摩一会儿膝盖就能舒服好多。我妈妈还很喜欢他这个送的精选艾绒包，就热敷的时候你可以给它加进去啊，它上面有个夹层能够去湿除寒啊，对老寒腿真的是太友好了。内侧呢它还是一层闪亮的那种聚能银离子的面料，锁温效果也很好，暖乎乎的能保持好久呢。
哎，操作麻烦吗？一般老人家眼神不太好嘛，电子产品太复杂的话他们用不来。
傻瓜式操作，我妈看了一遍就会了，大屏数显啊还带语音播报的啊，按一下就开机，切换档位也会语音播报，而且是无线设计。我妈还喜欢带着它边按摩边洗碗，还不耽误做家务，续航也特别给力，充一次电啊能用好久。
那除了膝盖别的地方能用吗？
还真能啊，它是那种 3D 环吸贴合设计啊，你把这个绑在肩膀上手臂上哎也能用，哎全身关节都能养护。而且啊它的礼盒包装啊也特别大气，过年送礼啊很拿得出手啊，长辈看着就喜欢。
这礼物确实实用，对长辈来说是刚需啊，年轻人久坐运动劳损也能用，价格怎么样？
那咱们听友有专属的福利啊，日常店铺活动价都得300-400起啊，现在券后啊可是全年的最低价，而且呢还价保一年，买贵了就退你差价。我更推荐啊尊享升级版，热敷更快，续航更长，就比尊享版啊贵几十块钱。
售后靠谱吗？送长辈的东西啊质量得有保证。
绝对靠谱，2年质保，1年换新，有运费险，还送礼盒和艾草包，还升级了 NTC 的智能温控，用着又安全又放心。想要的听友啊赶紧点击 show notes 里的专属链接，复制淘口令啊或者去淘宝里边搜妙界旗舰店，报暗号酸菜馆，都能领到专属优惠，还能叠加店铺和平台活动。年底了，不管你是送爸妈尽孝心呢，还是犒劳自己啊，这个礼盒装的膝盖按摩仪都超合适，早买早享受啊。
真的是每天都能在互联网上学到很多新的知识啊，学到新的名词。我本周学到了一个新的词叫性商，性商教育。丁丁你猜一下这是啥意思，你也有在自己的时间心里刷到吧。
哎，这太多了啊，特别是在小红书上就各种模仿啊，我提供了我今天整个周末的一个笑点啊。我们只是听说过情商，然后听说过其他的商啊，这个性商可能是确实第一次听过啊，财商啊，对不对？那这个性商那肯定是跟两性有关系了，对吧？
我看到啊，本周啊调侃他的人很多。其实前几天我在小红书上蹲直播，我还蹲了蛮久他的直播。在直播间里面骂他人倒不是很多啊，但是在小红书以外的平台，你比如说抖音啊或者是公众号啊这种平台，好家伙，那完全是枪林弹雨似的对他进行口诛笔伐。
哎呦太好看了，就大家都模仿他的那个叫 X 型，是不是？就是这个我的身体形成了一个 X 型啊，这个已经是非常非常出圈的，就这样一个话术了，叫做 X 型回眸，或者叫做叉型回眸。嗯，那很多很多的这个博主啊，各种各样的，甚至还有人用 AI 来模仿他这个动作。他就说来你叫我，然后旁边就说 什么对吧，什么姐姐啊什么之类的，他叫他，他就说比如说左边人叫你，但是呢你的身体要向右，你知道吗，向右远离那个人，但是你眼神向左，然后问他干嘛，然后他要再跟自己右边的人说来你叫我，然后右边人叫他，他就又把身体又挪向左边，眼神往右边，他说干嘛就是你的眼神跟你的身体完全是相反方向的，就形成了一个叉，一个 X， 就是 X 回眸啊。所以这个我这个直到我刷了一个之后，好家伙，这推的我男女老少啊，就各种各样动画片都上来了，都在模仿他这段话，叫我干嘛
确实啊，丁丁描述的非常的惟妙惟肖，甚至我今天刷抖音我还刷到了 AI 生成的马斯克模仿性爱教母中原女士的那个 X 型转身的那个视频，非常的二次创作啊。你说如果有一些网上的 KOL 啊，一些草根的用户给你二次创作的话，那真的对品牌来讲的话是巨大的免费的流量宣传。
嗯，
这一点上是非常非常成功的。包括你看像罗永浩这种人，之前他去星巴克买中杯、大杯、超大杯的时候，那些各种段子梗，他每一次传播都是对他个人品牌的一次免费的曝光，这是巨大的免费的流量，非常非常的有效。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用钱都买不来的全民的关注度，因为大家都碎片化的一种生活嘛，钱都买不来，而且有人免费的给你贡献流量，这个是一个可遇不可求的一种状态。
嗯，而且你知道吗，就大家的你说模仿也罢，调侃也罢，对吧，这个都是给他提供了流量。你说黑流量，黑红是不是红啊，那我觉得黑红也是红啊，各种这样的调侃吧，比如说评论里边说哎呀你这招实在是太好使了，嗯，我老公已经都一年多没碰我了，自打我学完了你的课他开始碰我了，他把我揍了一顿
各种调侃确实看到很多很多，
他把我狠狠地打了一顿
我想对没错。那我想说的是啥呢，首先我们是一个小小的播客平台是吧，我们是见不得光的啊，我们是音频的一个形式，不是抖音上各种去批判的三秒钟开头抓住大家的吸引力那种啊，真诚的一些个人观点的表达，而不是随大流的一窝蜂的去攻击这个攻击那个。所以呢我们借着这个话题呢聊一聊彼此的看法吧，是吧。首先我说一下一点，周元女士横空出世，她是一个现象级的一个表达，当然网上有很多的数据传言啊，说她疯狂的课程捞金超过2400万啊，还仅仅是线上的，线下的各种几万的课程那就是一个海量的一个数据了啊。首先它不是一个跟政治擦边的一个话题，任何人都可以对它进行荡妇羞辱，说它是什么青楼老鸨，各种风尘女子的气息啊，各种物化女性，你可以把任何的站在道德制高点的标准去泼它的冷水，去攻击它，你不用担心任何的安全的风险，观点的所谓的立场的风险，你可以尽情的去骂，这就是抖音现在的一个生态。所以这是一个完全没有后顾之忧的一个表达，我看到是这样的一种情况。我看到了少数，我用抖音去搜索关键词，少数那些站在周元立场去谈所谓的当代咱们中国社会到底需不需要一些亲密关系的教育，是不是有一些相关的一些讨论，仍然是骂声一片，就相反的或者说不一样的视角的观点完全没有存活的空间，这是我看到的一个现状啊。我不知道丁丁你看到的是什么样的一种情况，或者你对这个事情你的个人看法，你可以先聊一聊
这个事情呢。我先说啊，我看到的一些看法啊，我发现就是每个平台吧角度不一样。你比如说像一些官方媒体啊，他呢报道，你就说他报道的主要是啥，就是他收费非常的高啊，就这是一块，就他办了一个培训班，那这个培训班呢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叫什么名字啊，他这个培训班叫黑白颠性商学院啊，那这个学院就是专门是开设线上线下的什么魅力女性修炼班，那这个说值其付费的课程收入啊已经超过了2400万元，学员数万啊，就数万人去学这个。而且我看到网上的一些切片啊，包括这个 X 型回眸也是他培训班上的一个镜头，但是我还看到了另外的一些啊，就是但没有这个这么有名了，对不对，他穿的反正非常非常的，你说暴露也罢性感也罢啊，就是传达女性怎么表现出来自己的魅力，然后来对吧向男性来示意，就是你看网上骂声一片， 但是呢，在媒体的报道中，你会发现他这个课特别的受欢迎，所以骂他的和买他课的是不是同一批人呢？对吧？这个是挺有意思的，就是媒体的视角就观察在为什么这么多人，如果说他这是智商税或者上当的话，就为什么会这么多人去学啊？这个是我观察到的。那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讲，我认为啊，确实有一些女性，她的就是她的身材也罢，长相也罢，她确实是非常的有女性魅力的。那我就不说她这个说的这些言论啊，我从她的外表的身材来看，我觉得她是一个非常做到了非常好的身材管理的人，对吧？所以她的身材真的是非常的性感和曼妙啊，基本上腰上都没有一丝的赘肉，身材确实非常的好啊。然后长相呢，我觉得长相也是非常有成熟女性的魅力吧，啊，不令人讨厌啊。就是在网上啊，你想走红或者说让别人信服你，有一点玄学，就不是你长得越漂亮，大家就越喜欢你，根本这个跟你的漂亮程度并不是成正比的。但是受人喜欢，你说是一种玄学也罢，但是我觉得周元呢，至少他在讲话或者外形的上面能让人看得下去，就是哎，能够吸引人去看啊，比较有吸引人的这个特质啊，这个是我非常客观的理论那去讲啊。然后我在评论区里边也看到有人说，在小红书上啊，抖音我没刷，小红书上有人说，哎，我觉得他就是讲这个 X 型的回眸嘛，还挺有道理的。哎，有人说，哎，我觉得他还挺漂亮的，就是。在小红书并不是一边倒，当然也有人说啊，什么我老公终于打我一顿什么之类，也有，还有男性说，我是男的，我在这里说，我最讨厌他这种，然后是怎么地啊，也有很多，就但是在小红书并不是一边倒的啊，这是我看到的，
非常的有意思啊。越是两极化的评论，就说明他是戳中了不同人的价值观嘛，所以大家的反应很不一样。丁丁提到一个点非常重要，就是网上骂他的人跟购买他课程培训的人，他可能不是一类人，对吧？因为相关的数据已经表明，人家线上就卖了2400万，线下的话就是大几万的高客单的培训课的话，那可能就超过5000万以上，都是一个可能就是一个保守数字了。那说明市场上有需求嘛，是吧？那有需求就有供给嘛，人家认为你提供这样价值，我买单。又没有花你的钱，是吧？这样可以理解啊。所以这是一个很正常的市场化的一个买卖的一个行为。那至于说他有没有传递一些价值观的扭曲，这个是咱们可能东大国家的这个特色的一种道德批判的一种永远伪光正的一个立场啊，就是批判你违反了公序良俗，他是不是有擦边？我看到的一些情况呢，我作为一个可能直男审美观的一个男性，我觉得确实是有差别。因为我在抖音上关注了他的小号，他有一个600多个粉丝的一个小号，我就不给他打广告了啊。里面各种咋讲呢，你甚至可能在成人网站上才能看到的封面设计的风格，什么黑丝啦，以及一些挑逗的一些表达，包括我看了一个短视频，是他教你怎么样扭 S 腰，展现你的性感，就非常的擦边，所以擦边肯定是成立的啊。但是以我个人偏见，我认为他擦边是成立的。但是呢，他会给自己的课程里面做一些他的话术的解释哈，就说女人、男人这种关系、亲密关系之间呢，是需要有亲密关系的培训的。有些人他不擅长于此，所以导致了夫妻关系之间的冷淡啦，比如说。怎么多少年谁没又没碰谁了，是吧？这种情况那确实是存在的。过往有那么多一些主流媒体的，像36氪呀，或者是像新周刊啊这类媒体的报道，讲啥呢？讲一些让中国人难以羞耻开口的话题，就是有特别多的中年夫妻是无性婚姻，对吧？什么分房睡也好啊，这个多少年没碰也好。这是一个不太上台面谈论的话题，但它是不是一个客观的一个事实呢？那是。那是不是有人有这个需求想解决这样的一个现状呢？对于自己家里面的一些最亲密的人之间的关系的改善，有这个需求吗？那有。那周元提供了这样的一个供给的内容，供给的课程的培训， 就满足了他们这个需求，是吧？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面嘛，它是不是夹杂了一些灰色地带的一些擦边的不被公序良俗所认可的东西，那我们看到那确实也是存在的。
是这样啊，周元他自称为性商教母，对吧？那你既然涉及到了性，其实中国人是谈性色变的，就我们其实中国人
是啊，谈性羞耻，
很含蓄，
儒家的遗毒嘛，
对不对？就是而且不，我们上期节目也讲过周期性，就是我们现在进入了一个弹性格外色变的周期，甚至不如二三十年前更加的开放啊，敢于勇于去弹性，什么性解放啊，性自由啊，你看现在有人敢提这话吗？所以那个这个是一个避讳啊。但是呢，他既然谈性叫性商教母，那他必然是谈的就是我们理解的那个性，就是 sex。 那如果说他这完全不擦边不提 sex 的那些事情，那它流量在哪里呢？那你这不就大家都等于你这个又是标题党，又是挂羊头卖狗肉了吗？所以它其实它没有你没有误会错，它其实就是讲的就是怎么通过眼神啊，肢体语言啊，就是来吸引男性。同时呢，他觉得对吧，要在亲密关系当中，我们也懂得什么叫亲密关系当中，对不对？就是怎么啊来提升自己的魅力？那比如说在床上或什么的，对吧？他认为啊，就是女性要在这些场合怎么表现出，就是他没有故意说啊，你说的性跟我说的性不是一回事，那就是一回事，就是你想象这回事。所以因为他比较在我们特别特别弹性色变的这个周期里边出现，所以是非常的。让公众没有办法啊，就是你想想整个这个舆论呢，那显然是没有办法站在他这边的。但是从这么多人报名来看，又发现虽然大家不敢把他公之于众，或者说对吧诉于言表，但是内心又是格外有这方面的渴求的。所以这个就是他巨大的市场。你看不上他，有人啊讲他就是什么小三儿培训班啊，有人说他物化女性啊，没错啊，就是这个各种各样的言论，你可以觉得都说中了。但是确实他击中了很多人有这方面的刚需，就是确实很多女性在就像你说在婚姻里边失去了亲密关系，她有这方面的焦虑。这就像之前那个咪蒙啊，他就切中了很多人的心理的焦虑，所以他才能够大火特火，但是后来他就对吧，他就被封号了。那这个周元呢，这个性商教母呢，那他又抓住着这部分焦虑，只要有这部分人来找他就行了。至于那些批评他、看不起他、说他这个那个的，对不对？我们难听的话也不说了，那自然也不是他的目标受众啊，他可能都不 care 啊。而且我看。相关的这个报道说他虽然被封号了，但他的课仍然可以继续上，就是他没有被什么什么什么，他的公司或者课也被注销啊，或怎么样啊，就他还在正常的上课，正常的招生，只不过他的号被封了而已啊。所以这个是我觉得他抓住了某种焦虑吧。那这个焦虑呢，可能就是我们从小到大都是很隐晦的，家长也不会跟你说，然后呢这个父母也不会跟你说，你自己慢慢去悟的一些关于性的或者是情感的教育啊，这其实是有一个缺口，那可能他正好就填补了这一块。但其实呢要说性商教母啊，我其实觉得另有其人啊，但只不过大家
赶紧说一说，
我觉得大家不在乎，或者说没有从他的外表上像周元这么吸引人啊，所以那么吸引眼球吧，就是李银河。
有人家可是玩的学术派哦。
但是他讲了很多很多的两性关系啊，就你说让我马上就说出来他都提到了哪些观点，可能我也不会想的那么清楚啊。但是他始终非常的，我觉得他是非常的开放的。比如说他最早就提出来了同性关系去除就是有罪化啊，这是很早的，这其实大家都已经知道，他90年代就提出来了。另外呢他也非常的强调就是批判性道德这个双重标准，比如说对女性就一定要守贞，对男性就要性自由的宽容啊，就是男的都这样嘛，对不对？然后他主张女性和男性应该享有平等的性自主， 和性快感的权利啊，说性是成年人的基本人权之一，这就是他之前用学术派的把这些论调说出来，其实也是非常直播天经的。所以我觉得他是真正敢把两性关系放在学术的台面上，然后讲给大众听的人啊。当然可能你就说他太学术派了，所以并没有获得什么性商教母啊，或者说对吧，是什么什么理论，两性理论什么怎么怎么地啊，就没有得到特别多的认可。但我看到，其实之前看到很多的两性的言论，最早推出来的其实都是李银河，
人家是性学专家。
嗯，
李银河老师的爱人是大名鼎鼎的作家王小波，对吧？
嗯，
爱你就像爱生命，是王小波当年给他写的情书啊，非常感人的段落，是吧？甚至都改编成了歌曲。李银河老师也在各种社交平台有自己的账号，也做直播，我也关注过。你说我们聊的这一步啊，其实是非常危险的。为啥呢？亲密关系、男女两性、学术派的，或者说叫基于 LGBT 群体的，就因为李银河老师也在这方面，她跟她丈夫早年也做过相关的一些研究嘛。包括王小波有些小说就写的是北京的公园里面同志们晚上是怎么样去约会的，我印象特别深刻啊。那个小说里面有一个情节，就是在那个公园，北京冬天的公园也特别冷，穿着一个很大的一个军大衣大棉袄，结果里面藏着一个人，就这么去约会啊。就是大家有兴趣可以看一下。还有呢，就是提到了像一些物化女性啊、女性权利啊、女权，这些都太敏感了，对吧？我们聊这个东西的话，我们也稍不容易擦枪走火就容易被别人喷，对吧？因为这方面背后的各方势力太复杂，呵呵，群体太多，太复杂了。
嗯，哎呀，我们在公众平台上被喷，我已经都很习惯了啊。
我想给大家补充一下额外的一些信息啊，就是周元他的个人背景挺有商业头脑的。如果从一个女性的创业者、女老板啊、女企业家，对吧？这种角度来讲的话，他的历程还是挺励志的。怎么讲呢？他自称是45+女性企业家啊，就差不多是2026年的时候，他差不多是50岁左右啊。早年的话是在银行上班的，2026年辞去了稳定的工作，投身创业。08年的时候呢，在湖南长沙开了一个美容院，后来还成立一个叫湖南秀美控股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啊。到了2018年的时候，当然赶上了一些知识付费啊、课程啊这方面的一些东风啊，再加上一些短平台的一些崛起啊。2018年5月，他成立了叫黑白癫雅妹俱乐部，开始讲自己的性商教育啊，专注于性商的一个研讨啊，自称是国内第一人，名下有关联8家企业，涉及到的有培训课程，还有一些像美容美体、一些女性用品，总之是虚拟的跟实体的全面打通，线上和线下的就引流互导全面打通。所以它的，如果你从一个个体实现商业版图的布局和商业回报的角度来讲的话，它其实是很励志的一个人，就是相对有阶梯性的一种成功嘛。当然可能它的内容是不被公众的公序良俗的标准所认可的啊，所以我发了这方面的一些矛盾的东西在。这是他一些过往的成名的一些背景啊，跟大家做一点介绍。他有一句话我看了之后还是就是他的，人家不仅是性商高，人家情商还是很卓尔不群的。他说周元的原话，他说所有人都正常你就没意思了，我们一定要成为10000个人中得病的那一个。人家所以内心是极其强大的，你不管在抖音上怎么骂他，人家可能觉得这反倒是黑红也是红，是吧？可能是这样的，迎接炮火，人家是可能是绰绰有余的，没有啥问题的。
你这样我想起来，就是他，我今天又刷到一个片段，本来我都忘了，你这一说我又想起来了，就说他什么言论嘛。当然他呢这个人本身就是非常娇滴滴的，你可以说他做了医美或者怎么样，但是看上去就非常的娇弱啊。然后呢他就说女生们就乖乖啊，他称观众过自己的观看者为乖乖。他说乖乖你要记住哦，就是矿泉水瓶你永远是拧不开的。他就说只要旁边有人在就是拧不开，比如说有男生，第一次你跟他说我矿泉水瓶那个矿泉水瓶拧不开，你帮我打开。然后这个男生会说啊，这个你就打不开。他打不开。然后这个男生 就会给你打开。第二次你把矿泉水瓶递过去，你不说话它就自动会被打开了。第三次这个男生自动就会把一瓶打开了瓶盖的矿泉水递给你。他说你要养成什么样的，
从这个环节上来讲的话，我感觉我们都是巴甫洛夫脚下的狗啊，你在训练我们做条件反射呗。
萝卜还是金枝，萝卜真棒。
那本来这种所谓的课程就是在训练男性，或者说在你的目标的条件反射，他的行为的一种预设嘛，对吧？让他在不知不觉中被洗脑了呀，还然后还认为是出于自己的自由意志。
然后他就没说完呢啊，然后他就说，如果旁边有女生呢，他说你仍然是打不开的，只要旁边有人，你就是打不开的。你要永远记住这种自己的人设，就是你拧不开矿泉水盖，你是一个就是需要帮人别人帮你打开的人。但是他说旁边一个人都没有呢，那你当然自己打开了，你总不能把自己渴死吧。然后他后
旁边什么人都没有的话，可以扛50斤大米上楼都可以完成
了。
他自己换桶装水都没有问题。
说了一个金句是什么呢，他就说你可以依附于人，但你不附属于人。哎呀，我当时我还觉得你说他这个逻辑有问题吧，但你听到
有点被打动是吧，
挺有道理。就我可以依附，但我不是你的附属啊，就是对，这都是他的一些理论吧。他的意思呢，他就是说要教授他的学员如何撒娇。你知道有一个电影不都叫《撒娇的女人最好命》吗？然后什么如何在 bed 上激发伴侣对你的征服欲，还说你们都是正宫娘娘啊，永远有一个自己正宫娘娘的这样的一个，对吧？这个自我的定位等等啊。那为什么他这个课啊，我就想谈谈整个社会啊背后的一个根源，就为什么有几万名女性都愿意上他这个课。尽管我们在这里嘻嘻哈哈的，在听这个节目的你可能也觉得这个人啊就感觉好像，对吧，像某种动物一样，就非常的但是这么多人又为什么趋之若鹜愿意去，或者说他可能在就是同一种人，他一边在网上可能在骂，对吧，觉得你怎么这么啊 Fox 啊，另外一方面呢，他可能又背后去报了他的课啊，也许就是同样的一种人。那这个其实他有背后的成因的啊。一方面呢，我就说是我们现在进行了周期的一段，就是相对于非常非常的保守。另外一方面呢，是现在的这个社会让很多人发现，就是让我们发现吧，就是你通过很多新闻发现，原来通过包装自己，给自己一个人设是可以改变命运的。这是什么样的事件会给咱们老百姓造成这样的一个印象呢？首先，你听说过名媛培训班吗？
哎呦，那可是太有名了，是吧？名媛培训班，甚至包括有一些像翟欣欣这种人啊，好像说是接受了名媛培训班的各种专业技能来拿捏男性群体啊，这些多金人士的心。
我跟大家说说啊，就是这个最近呢，这几年吧，很多很多的明星找了网红，然后大家都说这些网红都是同一个名媛培训班上出来的啊，甚至有人晒着照片等等，都会发现，你知道吗？网红其实是大家觉得，就网红跟明星有什么区别？明星大家觉得是高高在上，然后你虽然有钱，对吧？但是你高高在上是有点贵气在，但是网红大家也知道你有钱，但是没有人会把网红看成跟自己不一样的人。就是大家都觉得网红也是平民，这是大家公有的这样的一个印象啊。只不过你上网你红了，但你仍然是平民，而明星那就是明星，那就是另外一个阶层。但是最近不是很多这几年很多最后这些高不可攀的顶级的明星啊名流啊，他最后都娶了一个网红，大家发现原来可以网红通过自己的形象或者怎么着的，他可以逆天改命。他不过就上了一个名媛培训班嘛，他就逆天改命了。你说他是网红其实也蛮奇怪的啊，就是说这个人他其实就是上网而已，你都可以说他是无业。他红吗？就是他嫁给明星之前他红吗？比如说郭富城娶了方媛啊，现在已经生了三个孩子了，年龄相差22岁啊，郭富城跟方媛的爸爸基本同岁还差1岁啊。在郭富城娶名媛娶方媛之前，有人听说过方媛吗？他怎么就红了？你只能说他是上网， 但他红不红不知道，所以有人也说方圆就是啊名媛培训班出来的啊，两个人是2017年就结婚了，年龄相差这个也非常的巨大啊，但是你看两个人育后婚后育有三个女儿，然后呢这个方圆就一下逆天改命了吗？一下改天换地了吗？就在香港专心顾家啊，然后就在社交平台就分享家庭生活，在这之前真的从来没有觉得他红到哪去啊。那还有一个天王级别的周杰伦，娶了谁？他娶蔡依林了吗？他没有，他娶了昆凌。那昆凌他跟两个人差多少呢？14岁啊，他跟周杰伦相差14岁。周杰伦结婚之后啊，歌也写不出来了，变得特别胖啊。也是生了三个孩子。那这个昆凌之前嫁给他之前年纪又小，名气又低，有人听说过他吗？他是红吗？啊，他只能说上网啊。那如果在嫁给明星之前，每个人都可以说是自己是个网，对不对？那可能你嫁给明星之后，你就变成了红，对吧？网红了。那最近爆出来的还有这个林俊杰，哇，林俊杰这么多年单身，40多岁，他的粉丝都不替，都觉得他替他着急，都不知道还能不能结婚了。结果找了一个叫七七的啊，别说。他是网红啊，我也真的之前从来没有听说过他，说他是美籍华裔的网红，两个人年龄相差21岁。然后这个最近是晒着照片啊，就是这个七七跟林俊杰的家人父母什么在一起拍这张合影啊，结果这个现在是林俊杰的口碑都急转直下，大家就说我能够接受，就是你找女朋友，但接受不了你找个这样的网红。就是你之前你也没听说过他，听说他之后呢，你就去翻他以前的照片什么的，你就会觉得跟普通那些女孩什么的，身边的女孩没有什么差别，对不对？然后他就哎成了明星的女朋友，所以很多人都说他们都是经过了名媛培训班啊，或怎么着的。那你看这样的例子太多了，比如说胡彦斌找了易梦玲啊，两个人，易梦玲还说啊，我们俩那个什么，对吧？那个亲密的照片是 AI 做的，还上了热搜啊。更不用说了，黄晓明找了叶珂啊，这个是最早爆出来名媛培训班的坐实的，就他拍那些造型拿的那个包戴的那个手表都被同一个班里的名媛拍过同样的照片啊，就说明都是共享，都是 share 的啊，就大家只为拍照片而拍照片啊。还有那个什么潘玮柏找的是也是一个网红啊，是据说是生活类的网红，相差14岁啊。林峰找了一个模特转型的网红，年龄相差11岁啊，名我都不知道。据说还有那个汪峰跟那个张子怡离婚之后娶了一个谈了一个网红叫森林北啊，这个也是网红。所以就是这些案例吧，因为我们可能对普通人关注的比较少，对明星关注的比较多，就让大家觉得哎，好像性商或是现在这个词儿打引号的，我就说好像这个你懂这些好像确实是能改命啊。那这个名媛培训班之前也被挖出来说它的核心的要点是就是把你包装的很贵，你不是小镇女青年吗？你不是村里出来的，对吧？什么什么阿花吗？那我给你怎么包装一下呢？就是教你仪态啊，就是教你化妆啊，然后再给你提供很多的名牌的包包和衣服给你拍照发朋友圈啊，营造出来什么，甚至给你个网店，对吧？就是让你目标的那个明星觉得你很能干。比如说黄晓明就觉得叶珂，他一直说叶珂也很有钱，不比他差啊。就是让明星觉得你很能干，很有钱，有事业，和他好不是图他的钱。哎，明星不就担心吗？你是不是图我的钱，图我的名？哎，你既然你也这么贵气，那你应该不是图我这些吧？咱俩应该是真爱吧。同时呢，他们能够经过培训之后给这个明星提供情绪价值啊，所以你看这不一个一个的就都成了天王嫂了吗？都成了哥哥家的嫂子了吗？最近还有一个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刷到过啊，就当然这是微博上比较火的，叫司小迪，你听说过这个网红的名字吗？
我的天哪，丁丁你确实是如数家珍啊，你刚才说的大部分的名字我一个都没听说过。
OK， 我就先说这个司小迪吧，
就他们的配偶
司小迪呢之前也没人听说过啊，他也是一个网红。结果就在今年开年的时候，开年第一大蛋就是他曝光了与一大堆明星的聊天记录，什么鹿晗，什么谭健次，真假参半吧，大明星小明星都有啊，能有十来个吧。他说自己睡的都是顶流，然后呢 还都有截图，都有聊天的截图，还有什么转账的截图啊，开酒店的截图，让很多这些女粉丝啊，这些梦女的梦啊都破灭了，都说啊，果然明星爱网红，就是营造出来了这样的一个舆论的氛围吧，就是你只要把自己的什么性商搞搞好啊，身材搞好啊，脸弄弄好啊，哎，你可能就能逆天改命啊，你可能确实就能吸引到跟你比你这个阶层要高一层阶层的这个对吧异性，就是有这么一个环境嘛，我觉得这可能是那么多人愿意报他班的一个动因之一啊。
长见识了啊，所以我们看到过去人家是有什么名媛培训班，其实之前还有一些，但不会名字这么赤裸难听的嘛，叫礼仪班，我是教你礼仪对吧，但是其实教了很多东西可能大家都知道，就男女啊亲密关系之间的这些东西，但是周元他是更进了一步啊，直接把一些商 K 里面都用到的技巧都拿到了，这属于什么呢，军用技术转民用，哎，对吧，高端机型才有的东西下放了，商 K 里才有的技巧直接下放到平民了，
或者说在社会的需求方面啊，确实是有这样的需求，但是为什么他特别的有争议呢，对吧，就是说你要是从这个角度上去想，就是学习如何让自己更有吸引力，这是不是一个错误，或者这是不是一个误导，或者说这是不是应该摒弃，或者就是不能这个公开讨论的啊，或者说这个是女性的耻辱啊，就是如果这不跟我们最近这些年流行的女性要独立啊女权啊就各方面这好像是完全背离的，被人看不起的，就这是不是就意味着你在自我矮化啊，或者说这真正的问题可能不在你是不是学这个技巧，就是什么 X 型身体啊，或者说拧不开矿泉水瓶啊，就是这层技巧的底层逻辑到底是什么，那这到底是帮助女性如何更自如的表达自我，就是你可能是一个确实很有内秀的人，或者你确实是一个很有魅力的人，他帮你散发出来，还是说训练他们更精准的迎合某一种单一的审美标准，就哎，男性就喜欢这样的哦，然后你就做到这样，就是这个其实是争议的，我觉得是一个焦点啊，就它有可取的地方，那么比如说你要帮助女性更自如的表达自我，这是一种赋权，就赋予你更大的能力，而后面什么什么迎合啦对吧，就是怎么勾引啦，这个其实是一种规训呢，这就有点像过去女性说什么三从四德，你要怎么怎么样对吧，有三从有四德这个你才能嫁得出去，这没有两样啊对吧，这就又给女性身上加上枷锁而已，所以有人说周元的课程之所以这么大的非议，就认为它其实是后者，就是他给你提供的是一种规训，是一种框架，要把每个女性都框到这个里面去，或者说上他的课的人啊，都框到这个框架里去啊。哎，当然这个从他传授课的角度来讲，那我们掌柜应该都接触过培训课这种事情啊，就把非标的东西标准化，其实是最容易做的。这个我不知道掌柜是不是同意啊？那他当然说，我给你就一二三四五六，你就按照这几条来这么做啊，就这是最容易做到的啊，但是它的背面啊，就是你在对女性进行规训嘛。
到底是对女性进行规训还是对男性进行规训，我都有点恍惑了，我有很多的一困惑啊，我们就拿起来说一说，请大家注意啊，因为我们是只讲真心话啊，是吧，所以大家可能看不到那些像抖音一样站在道德制高点上可以无后顾之忧的大胆的输出各种对吧，说人家荡妇羞辱啊，各种这种东西的这些言论，所以我先说一下我的这种困惑。你比如说，刚刚玲玲提到一个电影，我本来也是想聊这个素材的，就是2014年的时候有一部《撒娇女人最好命》，男主角明星阵容很强大啊，黄晓明啦、周迅啦都在里面出演。2014年啊，大家可以想象12年前的那种舆论环境吧。
还
那个时候这个电影出来、
okay、
我可真没见到谁去说批判去攻击辱骂这个电影带来了什么样不好的价值观。那电影里面有一个情节印象很深刻啊，就是他们吃兔肉，以至于这个电影后面带出来一个梗，我不知道丁丁是不是有印象啊，简单讲的话就是男女主角在餐厅里吃饭，结果吃的是兔肉，然后呢
吃兔兔，你怎么可以兔兔那么可爱
哎，对对对，印象太深刻了。兔兔这么可爱，你怎么可以吃兔兔？我还养兔兔，我就属兔，就一连串哈，就是。
哎，这电影就留下这么一个梗，嗯。
对吧，男角色就是感觉，哎呀，好了，不吃不吃了的这种感觉啊，就特别的受用。首先，是不是我们这个社会真的撒娇女人，她就相对的有竞争优势？哎，撒娇女人最好命。哎，如果这个成立的话，那就像小孩子的课后辅导一样啊，你不学，有人学，对吧？你不来，我们培养您孩子的竞争对手，就这个意思。你不学，那我相对学怎么样去撒娇的话，那我就有竞争优势了呀。对吧？所以我们要先探讨第一个，是不是撒娇女人更好命？如果她真的成立的话，你就不要去埋怨说什么所谓的 X 型说话啦，怎么要不要吃兔兔啊这种，因为有竞争优势，那我当然要去学了，就跟你去给小孩子报辅导班是一样的东西啊。这个丁丁，你觉得她成立吗？是不是在这个社会东大的社会里面，撒娇的女生可能在某些层面上更有竞争优势？
你如果说直接看结果。就说直接看结果啊，我觉得是的。嗯，我之前呢，就是当一线记者的时候，曾经在圈子里面，
现在也是一线
啊，
丁丁老师不要客气，
现在18线啊，就曾经有同行一个记者，就这个记者呢，我真的就是在女性的审美里边，觉得她长得还蛮丑的啊。这个大家不要批判啊，就正常的客观的啊，就不是因为嫉妒或者怎么的呀，必须得打个引号，就是确实觉得
不是那么出众嘛，
啊，不是那么出众，不是那么出众啊。但是他很敢穿，就是经常就穿着吊带啊，抹胸啊。但那个时代是一几年的时候，反正也蛮敢穿的。现在是人们反而不敢穿了。然后他真的就是，反正我很看不懂的那种。比如说，我就不会麻烦旁边的人去做什么。如果是这事儿我自己能做，咱不说拧什么瓶盖啊什么的，这个女生是所有的事情，只要。能拜托别人都去能拜托别人，你去帮我拿个什么，你去帮我把那个递过来啊，你把我筷子拿一下，你帮我买这个餐巾纸，哪怕这餐巾纸就在身边，你帮我拿一下，就是所有的事情他都让旁边的男生给他做。然后我看到的就是他们很乐于这样给他拿给他做帮他弄所有的一些，你帮我领个东西，你帮我签个字什么什么之类的，反正就一切他都让别人帮他弄，然后旁边就这样度了。所以我这个当时也是想，难道是我的问题吗？对吧？后来呢，甚至抽奖的时候啊，当我们参加一个什么年会抽奖，有个男生抽到了，有个经理吧什么的客户吧，他就抽到了手机，然后人家就说啊，你有什么想说？他说我就想把这手机送给这位美丽的记者，魅力就是这么的大。当时我们也蛮费解的。后来呢，
你是不是有一种酸味儿啊？你老实交代。
不是酸味，因为我不太懂。后来我同事又有一个同一个办公室的同事，我发现这个女生，当然这个女生在广义的定义里边，我觉得她长得是蛮漂亮的，她真的是所有的事都不做呀。你知道，你像我们拿快递啊，一定要到楼下的车棚里去拿，快递是不能上楼的。他就没有拿过自己拿过一次快递，一次都没有。只要拿了快递，他就对面的说：“小周，你去帮我拿一下快递好不好？”就都是这样，就是，哎呀，什么什么，哎，小钱，你有空吗？你去给我拿快递吗？然后就，好的，一会儿他的快递就全都拿上来了，还有那个。什么？哎呀，我好想喝奶茶，你去帮我买杯奶茶嘛，什么的，反正就是这都开口就要，永远都是能够满足他的。我从来没见他被拒绝过一次。但是这在就是我这个日常的生活习惯里，我就难以想象。我别说我怕别人被别人拒绝，就是知道对方不拒绝，我也没有办法提出这样的要求，因为这跟我自己的三观完全不符合呀。你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你自己干嘛不做呢？凭什么人家也是爹养妈生的，凭什么要去为你服务啊？你为人家提供什么了？哎，但是人家提出这样的之后，我发现他非常的受欢迎。所以这个从结果上来看，确实是撒娇的女生好像得到了蛮多的助力的啊。我不觉得是好命吧，但得到蛮多的助力。
男性吃这套嘛，是吧？所以可能从直男啊广义上来讲的话，这个社会的这个角色啊，能够给大哥提供了一些情绪价值，那让他感觉如沐春风，是吧？忍不住激发了一些关爱啊， 对吧，小鸟依人啊，这种本能的呵护感是吧，所以就有一些竞争的优势，这个我也是普遍的认可啊，
嗯，
所以它会有一些竞争优势在，那就会有一种内卷的可能性啊，对吧，你可能基于你的性格，那你觉得这个实在是拉不下脸来，对吧，觉得不符合我的人设了，我做不出来，我的性格做不出来这种事情是吧，但是有人做了就相对来说抢跑了一拍啊，那你不就相对吃亏了吗，别的孩子不去辅导，有一个孩子去辅导了，那人家就有相对竞争优势，你说你咋办？
我看到一个最强的例子啊，就我现在还是在说结果这件事儿，因为确实嗯，在媒体这个单位里边吧，就都是文人，出现这种事情的例子真的是非常的多，就我真的亲眼看到了一位女性，她结了三次婚都嫁给了自己的同事。
可以啊，四个人可以一起打麻将了呀。
就她在第一段婚姻，第一段婚姻的丈夫已经是他的，就是已经是他的同事了，结果他跟另外一个同事又产生了爱情，毅然决然的跟第一位离婚，跟第二位结婚，第二位呢就正好跟我是一个组的，所以我也印象比较深刻。那这个男生呢，他是什么浙江大学高材生毕业，研究生啊毕业，家里父母啊都是老师，然后就对他的家教特别的严格，听说他就是跟一个对吧二婚的女性，但是这二婚女性没有什么歧视啊，就家里面不是太同意，那她真是要跟家里断绝关系也要娶这个女生，然后呢当时真的是轰轰烈烈啊，就是她是不惜对吧众叛亲离也要跟这个女生结婚，对吧，不惜被称为男小三她也要跟这个女生结婚，然后两个人还请了我们当时报社最大的领导给她证婚呢，结果两个人结婚不到一年，这女生又爱上了办公室里面第三个男生，这个男生也毅然决然的愿意娶她，然后他就又跟我这个同事对吧，这同一个组的同事又要求离婚，然后这个同事当时就抑郁了啊，就抑郁了很长时间，头发都掉光也是轰动一时啊，然后就是你当时会觉得就这样的女生无论她
上海媒体圈这么乱吗
结婚多少次，
今天要不专门开一个专辑讲一讲
结婚多少次离婚多少次，她仍然有市场，因为她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娇滴滴的那种类型，然后这个但我这个节目咱们搞得好像有点八卦，然后你知道她每次结婚都非常的高调，她把第二位离婚之后跟第三位结婚的时候还拍了超级多民国风的这个就是这个婚纱照吧，应该叫婚纱照，就民国风的啊，就是什么总之都穿着什么旗袍了，或穿着这种民国文艺女青年的这种衣服了什么什么的，然后在朋友圈发到处都是，因为她这段经历太过传奇啊，所以网上很多的公众号都在扒她，然后都用了大量的她自己放出来的照片，也是当年一景吧，但你看她不会有任何的担心或说什么自己的名声不好了以后会不会嫁不掉，不会的，还有很多男生为他趋之若鹜啊，这个我说从结果上其实是这样的。
我非常的感慨啊，听了你说你单位里面这些这个上海媒体啊记者圈的八卦之后，我真的非常非常的感慨，百感交集，因为每个人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嘛。男性的话，我们假设啊，是吧，这个一些女性她的撒娇课程或者说性商课程是为了满足她的目标的一些受众，这个男性群体的欢心哈，但是男性也是有取向不同是吧，有些人喜欢纯真派的，找到初恋的感觉，校园的感觉，喜欢这派，有些人喜欢所谓爱撒娇的，娇滴滴的，不要吃兔兔这种感觉的啊，有些人呢喜欢可能就是就要颜值好看的，不管是不是做了医美导致的这种所谓的锥子脸啊明星脸这种感觉的，你可能也会发现一些在抖音上为周元说话的人呢、啊、我最近瞄了一些视频啊，有些是跟老外结婚的中国女性，他们是也有自己的审美的，比如说我看到一个美国的女性啊去点评周元的课程，就是明显这个女性就是美国的那种审美的女性的化妆，然后呢脸呢因为东方人媚白嘛，对吧，喜欢白皮肤，但是她明显就是迎合欧美人男性的这种喜欢古铜色的健康运动风格的审美的，她就说你看我亲密关系是中国人很欠缺的一课，周元只不过是补充了这一课的一个培训的一个可能性了嘛，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因为他举例子，他在他妈妈面前跟自己的美国老公叫亚当啊接吻， 他妈妈在旁边非常的不适，说你们怎么这么就是，对吧？你懂的，中国的家长就是这种啊，就是可能在欧美的审美观里面觉得这是一个我和我亲密的人表达亲密的方式，拥抱、公开场合、接吻有啥呀，对吧？但是中国的家长就觉得我靠，这太丢人了，这太不好意思了，怎么光天化日你们能干这种事情，对吧？就非常非常的两极化。我是比较认同说咱们受儒家文化统治了2000多年的群体，亚洲群体非常的性压抑，非常非常性压抑，非常非常的性羞耻，非常非常不懂如何的表达亲密关系的各种情感。所以呢，有任何公众大逆不道的一些人物产品出现，那绝对是口诛笔伐，无所畏惧，因为你站在道德制高点的嘛，没有人会抨击你啥，因为你是融合主流的嘛，你绝对的安全，没有人会去 bank fire 你，对吧？会去转而去攻击你。
这点我同意啊，但是呢，我仍然有一点不适啊，就是说对周元的这个课，如果说他只是说讲你怎么提升自己，提高自己的魅力，我觉得是完全是 OK 的。但如果说他表达的是男性喜欢什么样的，所以你就要去做那样的，然后来迎合他，这个其实是我非常非常不舒服的啊。就是我最近有位听众啊，他跟我说他离婚了啊，然后他想跟我倾诉一下。我说你说啊，他说我们也曾经啊轰轰烈烈的爱过，结果呢结婚几年之后他就开始对我冷暴力啊，我已经很努力的去改善这个关系啊，但他仍然对我是冷暴力啊，对我置之不理。他说你说我是不是做的不够好，我一直离婚到现在，我一直在反思是不是我做的不够好，付出的不够多啊，所以他不喜欢我。所以我这个当时我就说你停止这样的反思，你不要再自己这样的内耗，因为你做了一件什么事儿，你把自己放在了一个客体的位置上，你是一个客体，你是被审视、被凝视、被选择、被挑剔的那个对象。我说这个就是你思维的最大错特错的地方，就不要总觉得是因为你自己做的不够好，对方才不爱你了，或者说我必须得他喜欢什么，我必须去迎合他才能获取他的爱，就是才能讨好他，才能勾引到他，就一定要做到哪些哪些，就是才会啊有人爱我。这都是把自己放在了一个客体的位置上，就供人选择、供人挑剔。因为我当年啊曾经就最反感、最反感，就是有一阵儿啊，因为我单身嘛啊，就是同事啊什么或者什么的，反正总之各个亲戚啊什么的，就总来对我品头论足。当然这些人他自己结婚了嘛，所以就过来对我品头论足。哎，你对吧，丁丁你什么有男朋友了吗？我说没有，我单身。他就说，我就知道你为什么会单身，你看你也不好好打扮打扮，你也不化化妆，那能有男人看上你吗？就都这一套，你知道吗？我当时就还年轻嘛，所以我总忍不住去抢白。我说那你看那些捡破烂的都有对象，是因为他打扮的好看吗？其实我也不是说就看不起什么什么收废品的，我当时我就是已经出了一愤怒，我就不知道怎么去回怼这句话，回怼这样的一个观点啊。但我其实我现在就想明白了，就是他们说这句话是直接就把你放在了客体的位置上。就是你应该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供人挑选，否则没有人能看得上你。所以这个就是把很容易有一个思维的惯性，就是把人把自己或者别人把你给客体化，这是你一定要捡出来。我是为我自己而活，我不是为别人而活呀，他喜不喜欢我关我屁事，对吧？你要想想你自己才是自己的大女主。所以你看啊，就是我不知道掌柜你有没有听说过一个定律啊，就是爱永远都是流向不缺爱的人。
这句话非常扎心啊，这个心灵鸡汤我在小红书刷到过，还有一句话说你首先特别学会爱自己才能够有能力爱别人。
爱永远流向不缺爱的人，你会发现比如刚才我说有的人结几次婚都 OK， 他不用担心离婚了找不到，他会一直找到，他哪怕七老八十他依然能找到，他不缺爱。他然后那些特别渴望的爱的人，哦，好想被爱哦，然后他就一直没有爱，为什么？就是你会发现这个，你不要看这个结果，你看他最前面的原因，我觉得才重要。就是一个人啊，他受人喜欢，他往往不需要讨好任何人，就很多人喜欢他，就很这些得到很多爱的人，他永远不是通过讨好来换来的，这个才是真理。就是说 你被很多人爱，这是一个结果，但它不是你的目的。就是如果说我提高我自己，然后让我自己变得很有魅力，哎，男生来喜欢我了，这是我提高自己魅力带来的结果。那我自己努力的提升自己，让自己变得有魅力，然后我就是为了吸引男人，就我的目的就是为了吸引男人，这一定大错特错，你不会得到这个结果的啊。那个我看到一些说法啊，就说无论男女，其实我们今天说的我觉得跟性别就是没有太多的关系啊。我觉得就是你想想，你喜欢上一个人，无论男生还是女生，你想想你喜欢一个人有多少是因为对方他讨好了自己呢？往往就是他本身就具备了一个个人魅力就吸引了你，对吧？他你可能他不认识你，他怎么讨好你，是他的个人魅力吸引了你。所以这个你只有个人魅力才会有人爱你，而不是说你就上赶着啊长久在一起，就是刚才说的是喜欢吸引了别人，那长久在一起也不是靠讨好啊，靠顺从啊，靠什么呀？这个我看好像林和也说了，还是谁也说了，反正我这两天也刷到了一个，靠利益。就是无论是婚姻关系还是长期的伴侣关系都是靠利益，就是这个利益不是钱啊，就是你身上有他一直有需求的利益存在，这个利益才是你们俩能够长久在一起的原因，而不是讨好。就是这个无论男女，你一直和能一直想和一个人在一起，就是一定是他能给你提供持续的提供利益，你不要光想着我要为他提供啥，你想想你为什么要跟他在一起啊？你为什么不想离开他，是不是因为他一直给你提供了持续的利益，所以你觉得你跟他在一起是有益的，这是你不想离开他的原因。你也有获得，比如说可以依靠的，可以学习的，可获取到一些资源的，就是都是你从对方身体上，或者对方从你们彼此之间都能够获得利益，才是长久维持关系的这个重点核心。你比如说就是我还是刚才的观点，就是留住或吸引对方啊，是你努力生活，努力提升自己，然后带来的一个结果。结果就是好多人喜欢你，你的配偶永远不想离开你，而不是目的，就是我努力提升自己啊，我努力上进啊，我每天看多少本书啊，然后我就健身减肥，就是为了我能吸引到一个男人的爱。天哪，这也太卑微了吧，你活得不憋屈吗？对吧？你看我今天看到一个刷到一个短视频啊，就是有一个罕见病患者，这个女孩啊，罕见病患者生下来就是这样，不是半道啊，她浑身上下只有手指和嘴能动，从小到大她都只能靠人搬运，自己干不了一点事儿啊。但是她有一个很健康还很帅的男朋友，我看了啊，确实就我觉得长得还挺不错的，很健康啊。那她是怎么吸引对方的呢？她是靠化妆吗？是靠外卖吗？是靠吸引吗？对不对？不是靠外卖，就是靠撒娇吗？那她就是有一项能力啊，她就是一直在网上卖自己做的手办。她就是真的心灵手巧，这女孩真心灵手巧，就做那种动漫的手办，惟妙惟肖。做一个手办好像要花5天时间，就她，但是她不仅啊，就靠卖这个手办啊，就给赚了给自己治病的钱，还养活了家人，她爸妈妈什么家人都是靠她做这个手办在网上卖啊来生活。然后男生呢，就是在网上看到她，被她吸引，然后就来到他的身边，每天给他洗脚，给他擦身，给他扶的，对吧？就是搬上搬下。那你说，很多人说，哎，这男的就为了钱。你说就光为了钱吗？那我觉得也不现实。然后光为了钱就给这个女孩天天洗脚啊什么的，我觉得还是被他自强的精神给吸引到了吧。就是他能从男生能从这个女生身上获得有能获得一定的利益，这个利益我说的真的不只是钱，就是你可以学习到的，你可以被感染到的，对吧？你觉得是自己可以崇拜的，那这都是吸引力的所在啊，而不是这女孩是我做手办，我努力赚钱是为了我能吸引一个伺候我的男朋友，你觉得这个结果和目的能是一回事吗？啊，还有一个例子，大家可能没有刷到过这个女生啊，那不要紧，我再说个例子，余秀华。脑瘫患者，你说她长得美吗？啊，这再美的女生一脑瘫，她也美不到哪里去吧？就她一直都不缺对象，就 当然了，她多个男朋友对吧，也受到一些争议。但如果这个男朋友留不住，那余秀华也不留啊。她不需要按照对方的意愿做得更好，她只要说需要做自己就行了，仍然会有崇拜她的男人来到她的身边。就这不是勾引，这是吸引。她做这些写诗啊干嘛了，对不对，就是弄文采飞扬啊，她也不是为了吸引男人才去勾引男人才去做到的，她是自身呢就有这样的魅力所在啊。所以我觉得呢，就是女性要提高的永远是自己，这个就是你永远是为了自己更好的生活，这个才是目的啊，而不是说为了男性怎么怎么样，就永远不要把自己当成客体，要把自己当成主体啊，自己做得更好的目的啊，永远是为了自己，那我觉得这个方向才是对了。所以这是我不喜欢周元就是提出这些理论啊的一个原因吧。
丁丁提了一个非常精彩的观念啊，就是心理学上的主体跟客体这样的一些表达，对吧，确实戳中了很多人的痛点吧。因为我们从小包括之前讨论过那些选择题啊，那个排序题到底把自己放在哪一位啊，很多人是把自己交出去的，从来没有回归到我，回归我的主体性，对吧，回归自己，你需要什么，你应该照顾自己的喜怒哀乐，你的情绪表达，而不是说你去从小到大的规训服从性的测试，你去讨好别人，是吧。有些男人喜欢撒娇型的女生，那我就要学一些撒娇型的课程，也不是这样去理解。所以刚才问丁丁那个问题哈，你确实认为撒娇女性会有好命吗？会不会有一些相对的竞争优势？我刚才就讲了，其实男性也有自己的萝卜白菜各有所爱，五花八门的审美嘛。有些人就喜欢纯真的、真诚的，甚至说有些人就喜欢你素颜就好，我不需要你去做医美、去做精致的化妆，我喜欢健康的你，爱运动你，不要有所谓的身体的形态的羞耻感。这也是一些可能在欧美的一些国家或者 YouTube 上，你可能看到更多这方面的一些价值观的这种表达了。也许有些女性会看来，如果我期待的，对吧，人生的另一半是那种看了这个周元的课程，撒娇啊、娇滴滴啊、X 型就上瘾的人，那可能这类人不是我喜欢的另一半的类型，对吧？大家是各自匹配自己需要的那个群体。
我看到了一些本来是把吸引男性当成目的啊，最后呢却变成了刺激自己或者激励自己向上的一个方式的啊，这个我也见到过。比如说有些案例吧，有些女性她爱上了一个男生，然后这男生就很嫌弃她。那网上对这个美剧里美国电影里边经常有这个，我想想，我不是在网上看到，我是在电影上看到的。就是她为了吸引自己的男神，自己本来很胖很胖，很丑很丑，对不对，努力健身，然后把自己变得特别的苗条，特别的曼妙身姿，然后他发现，哎，既然我已经这么漂亮了，那个男生我好像看不上了，我好像觉得他也配不上我了啊。这个是一大叙事主题啊，就是最终呢也是当你自身提高了之后啊，你就觉得对那个人就祛魅了。还有一个电影我印象蛮深刻的，就是这个女生呢，她一开始非常非常的自卑啊，特别自卑，因为她很胖，所以她也不敢去公众场合跟别人说话搭讪，然后也不敢永远去交朋友。结果呢，她就是踩了个什么东西啊，还是喝了个什么东西啊，然后她就出现幻觉了。这个幻觉呢，就是她看到镜子里就特别特别的美，就自己就变瘦了，就变成了顶级性感的身材了。其实他就只是看镜子，眼睛给他造成了一个错觉，他其实一点都没有变。然后呢，但是他突然就特别的特别的自信了，自己身材这么曼妙，他能不自信吗？就是他一下子就爱打扮，对吧？然后爱交友，到社交的场合也敢于抛头露面。结果他虽然还是那么胖，他的相貌没有改，但是他的性格特别的开朗活泼积极向上，哎，反而他最倾慕的那个男神被他吸引住了，主动跟他谈朋友交朋友谈恋爱啊。他一直以为自己是就那么好的身材，其实别人是被他的性格所吸引。当然后来呢，这个幻觉破灭之后啊，他发现自己还是那么胖，他吓死了。但那个男生说，我本来喜欢的就是现在这个你啊，就等等啊，就类似于这样的。当然这种都是非常理想化的啊，这些电影其实也蛮俗套的啊，就很俗啊，看完之后也呸，就这样。 但这其实都说明了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不要去为了迎合异性的喜好而做自己根本不擅长做或者违背自己初心的事儿。那是不是要学一些性商，比如说怎么凹造型啊，怎么让自己说话娇滴滴滴。如果你本身就是这种类型，你也喜欢这样做，你已经蛮娇的了，对吧？你想更娇滴滴，我觉得这都没有什么。就像一个喜欢做瑜伽的人，然后让他一定要什么倒立什么一字马，他让去练习是可以的，但你根本就不是这种类型的人，你是一个大女主的类型，那你没有必要去迎合然后做自己非常非常感觉到扭曲的事情，你也做不来，学你也做不来啊，就然后也完全的非常的没有意义。如果你在这件事情上感觉不到乐趣，感觉到不到提升自己，然后也没有就也没有也没有这样符合这样的这样的一个气质吧，然后生生为了讨好另外的人把自己放在客体的位置上，我觉得是蛮悲哀的，也希望大家能够清醒一点。就像我这周其实我还看到一句话，我其实特别特别的喜欢啊，就很多人老跟我说，如果我当年选择什么什么什么就好了，换句话说，如果我当年我要上了性商课，我要教低一点就好了，我就留住我老公什么的。我送大家一句话，就永远不要美化自己没走过的那条路，这是很多人没有就特别内耗的一件事，就总是想象自己没走过那条路特别的好，千万不要过度美化，永远不要美化，因为也许你不走过的哪条路最后的结果都是一样的啊，你就相信你自己走过现在走的这条路就是对的，继续往前走就行了啊。
有一个日剧，它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情节设定，一个男性吧，日本的社畜，日子过得非常不好，他就想如果我当年做另外一个选择会不一样，结果情节设定就是突然他有了一个能力，是吧，让他重新回到了过去，回到了他熟悉的校园啊，打棒球啊这些东西，结果发现他不敢表白的女性，她仍然第二次机会还是不敢表白，不管是怎么样的重复回去过去，都是无法去做第二个选择。因为我甚至觉得啊，可能年纪越长越感觉宿命论这种味道了，我们的一言一行，我们的人生的重大决策也好，甚至说我们每天吃什么饭，看什么书，录什么节目，打开什么样的 APP， 为什么样的抖音短视频而欢笑，是吧，去哪个地方旅游，宇宙大爆炸那一刻都决定了，呵呵，因为你的所有的行为都是因果相续啊，对吧？此时此刻的你，是因为上一个事件，比如说你中午吃什么饭，导致你晚上会什么样的感觉，它都是前后都是有因果关系的。那一直往前递推的话，那肯定就回到了宇宙大爆炸那一刻了呀，是吧？你该犯的错还是会犯错，不会因为说你时光倒流就能够再来一遍的。这点我是非常认可的，但是呢，人呐、啊，真的就像鸵鸟一样，现实非常的失望，不是在过自己喜欢的生活，不是在开心的上班，享受每一天的过程中，这种廉价的、不可实现的幻想，给自己非常非常高性价比的心理安慰的作用，这也没什么不好啊，这本身就是安慰自己的一种很廉价的方式啊，回想我如果我怎么怎么样，他心里也知道，可能他也无力回到过去啊。我们只是在做一些最廉价成本的自我安慰而已、啊。
就不要内耗，如果陷到内耗的这个份上，就天天陷到这种挫败感，然后后悔感不可自拔，已经影响到现在的生活，那就完全没有必要了啊。
我的一个生活观察啊是啥呢？现实中真的能成事儿的，都是所谓的狠人。举几个例子哈，比如说闺蜜啊，什么这个下午茶，你经常是餐厅里面看碰到旁桌的人在聊天，天天跟朋友闺蜜抱怨我工作怎么怎么不顺心的，她还就是一直干下去，天天抱怨什么老公这也不好那也不好的，但人家就是不离婚，天天抱怨各种环境差的，人家就是不走，反倒是那种一声不吭的都是狠人，一声不吭的移民了，一声不吭的离婚了，一声不吭的跳槽了，这种就是嘴皮子说的少但是行动力超强的，这种人才是真的差别非常非常的大，对比特别的明显。越是把抱怨表达在口头上的人，他越没有行动的这种动力，他只是把口头的抱怨作为一种发泄安慰的手段。
这个我非常同意啊，确实执行力强啊，就是 人非常有能力的一个表现。
多数人可能都是怂人，多数人都是没有毅力的人，多数人都是普通人，这也没办法是吧？所以我们都是普通人，所以只能过着这种自我安慰的自我麻痹的生活嘛。
我觉得我有一个朋友跟我说的话真的醍醐灌顶啊，我觉得说的很对。他说你不要总是不平衡，觉得不公平。他说你觉得不公平就是眼前这一刻不公平，比如说这个人找三个对象都能在自己的同事里找啊，就是他怎么那么好找呢？你不要觉得这个世道不公平，公平不公平要拉到更长的时间线上来看，就更长的时间，一生的长时间线上来看，你会发现到了某一个时刻一切都公平了。就是因为人可能到了老了之后，你可能这些都不关心了，大家比较的就是谁更健康，呵呵，谁活得更长。你原来比的那些或者你在乎的那些，你会发现到了某一刻你根本从来都不在乎啊，可能最后在乎的就是谁更有钱，能让自己活得更体面，然后身体更健康，年轻的时候好好的锻炼身体，让自己的老了之后能更有肌肉啊，不摔跤不骨折，然后始终保持清醒健康，不老年痴呆，然后体面的过完晚年，那可能是最后公不公平的体现啊。所以也不用计较眼前的这一刻这一段是不是公平。
这个表达观点特别好啊，作为本期节目的收尾也是恰如其分啊。因为我突然想起这句话啊，就是所谓我们中国人常讲的那句俗话，笑到最后啊才是赢家，是吧？我对这句话其实是非常的怀疑的，到底什么叫笑到最后，最后是指什么？听听你刚才你那个朋友给你的这个告诫，就好像是说人家此时此刻找了三任丈夫都是在自己单位内的，那不叫最后，最后会有一个算总账的时间，可能他晚年是吧，后面的时间综合性的这个体验，可能你会觉得你反倒是更幸福的那一个是吧。但是这个最后到底是以死亡为终结来算总账吗？还是以自己年迈了退休了算总账？还是关注于自己的当下，我当下爽了，我开心了，我笑了，我就是开心。
当然了，
我当下不满，我嫉妒羡慕，或者说我痛苦挣扎，那些痛苦都是真实的，都是当下的反馈。到底这个在哪里算总账？什么时间节点算总账？
就是应该取一个平均数，就是你这个一生当中高高低低起起伏伏，这个人另外一个人也肯定是一生当中高高低低 起起伏伏，取一个平均。比如这一个人他一生都平安顺遂，虽然没有大起大落，但一直平安顺遂，然后寿终正寝，无疾而终。就这个人就是生活质量，生命质量就是可能分数也比较高。那另外的人呢，他虽然说可能寿命不长啊，但他这一生中经历了大风大浪，跌宕起伏，然后人生的宽度厚度特别的重，那这人也平均看下来他也很成功。我觉得还是取一个平均数吧。我的意思不是说就是终不似少年游嘛，对大家说及时行乐当行乐啊。那你也要，我就说的是也要看，不要总纠结这一段，哎，这一段我不如他或怎么着，那我这一生就是失败的一生。并不是就每一段人生你能过提高分数的人生，那你从平均的人数，
那听你的解释还是人生终点站算总账呗，因为这样平均数才只有你结束这人生才能算呀。
那不然呢，总榜吧。拉个总榜，你也可以说这是一种心理安慰啊。
我可能倾向于当下的喜怒哀乐吧。
对，你给自己发月榜，
因为你不知道自己会活多久啊。
对，反正我觉得我是觉得人生看总榜，就给自己未来会有更大的信心。好，我虽然说现在啊这个股票的态势不好啊，后面还可以拉起。
没错啊，说到这里啊，我倒是有一个另外的一个感觉啊，你既可以选择享受当下，哎，听了我们酸酸馆的公开节目一个半小时啊，酣畅淋漓是吧？哎，觉得有过瘾啊，听到有些新鲜的观点，你爽到了，这也是我们的一些感到开心的地方。你也可以选择，哎，能够加入会员俱乐部，哎，先不说一个人生的一个总账，你接下来的一年你都会有所期待，哎，每周六都会有一个独家上线私密啊非公开发行的会员节目，那岂不是也很美妙的事情啊？丁丁你觉得呢？
非常给你的人生增值加分啊。
对，所以你既能够当下快乐，又有一个总账的快乐，这 double Q 啊，成年人都要。
所以大家可以通过酸菜馆播客的微信公众号，或者说加两位主播的微信号啊，都可以找到订阅我们会员节目的方法。每周六晚上啊，同样奉上一份这么厚点沉甸甸的啊这个信息炸弹，希望大家都能够通过我们的节目啊 增加自己的生命的厚度，
非常的好啊，这您确实拔高了，我非常的欣赏啊，希望大家听得过瘾，
生命的体验嘛。
然后兔兔是挺好吃的，我去四川成都旅游的时候，我发现兔兔真的，
天哪，你怎么可以吃兔兔
这么可爱，但是吃起来也挺香的。解锁人生新体验啊！好，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